欢迎来到高能量，我是李翔。这次请来聊天的是胡晓明，他现在的身份是海洋科技公司一米八的创始人和董事长。当然我理解很多人知道他是因为他之前在阿里巴巴和蚂蚁的经历，然后胡晓明之前曾经担任过蚂蚁金服的 CEO， 他的花名叫孙权，所以我听很多人管他叫权哥。然后这次能够请他过来聊天呢，也是因为他最近新做的这家公司一米八。然后我昨天晚上其实也刚吃了一米八的大黄鱼。我们聊天的内容呢会围绕三个方向，然后第一个方向是我自己非常感兴趣的，就是权哥自己在创业的心路历程。我其实身边也有不少曾经达到过比较高的高度，绝大多数人退来之后，我理解他们其实都更倾向于不再去做创业了。权哥的选择其实是比较独特的。然后第二个方向是关于一米八这家公司，无论做用户还是从外面观察，我自己也有很多的问题。然后第三个方向是围绕农业的工业化跟品牌化讨论，就是这三个方向吧。然后权哥，要不你也跟大家打声招呼。
好，大家好，我也好久没有见李翔了，上次见还在阿里云，在蚂蚁。这次跟李翔老师有次对话，他也想了解为什么从 CEO 岗位上下来重新去做个农业，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那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个人啊，你对这种农业渔业养殖兴趣它是怎么培养起来的？因为我知道马老师对这个是很感兴趣的，有影响吗？
我们这些人啊，特别是阿里的合伙人，我在阿里巴巴待了18年，我很多的思想其实受阿里巴巴这个群体影响。做农业来自于马云的情怀，我在做一米八之前有其他的创业想法，不是做农业但是马云跟我聊，希望我能够和他一起做农业。他从阿里巴巴岗位上退下来，最关心的就两件事情，一个是公益，第二个是农业公益它是以马云公益基金会、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呈现。我从蚂蚁 CEO 岗位上下来，做了一年多的阿里巴巴集团的公益板块的总裁。原来我做金融是以效率优先，但是公益它是一个分配机制，所以我还是希望能够再回到商业领域当中有更多的创新。但马云还是认为一起来做农业。所以做农业这个想法是受他的影响很深。我大概在全球各地，包括中国，从北到南整体花了2年的时间，不断的考察去欧洲考察，去南美考察，在日本考察，在中国的沿海考察，又到中西部。今天中国的农业食品安全问题是变成非常迫在眉睫的问题，国家号召很多。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是否能够在工业化、智能化、品牌化整合相应的资源进入到这个产业。当我看了2年以后，我重新会站在老马的角度去看问题，我认为他的一些担忧和他的一些情怀和我所看到的情况是相印证的。所以这也就加剧了我对农业的信心所以开始筹建团队，开始筹备一米八。因为我们是没有做过农业的，我们原来一直在做互联网，我之前做金融，又做阿里云云聚散，所以要做农业发现跨行太难了。所以我们做了大量的笔记，又做了大量的调研，慢慢进入到这个产业。但我们今天还是认为我们刚开始。我给自己的定位，给团队定位10年时间。
从哪年开始算十年？
从去年的12月18号，就2023年的12月18号到10年以后的12月18号，我们是否能够做一家好公司这是我们给自己的一个目标。
所以它是好公司，不是大公司是吗？
不是大公司。对我来讲，管过阿里云几百亿美金的公司，也管过蚂蚁将近几千亿，
对，
但对农业要做成这样的规模不可能确实投资周期长，回报慢，它需要耐心。但是我做出的产品一定是让我的孩子吃，母亲和婴儿都可以吃。除了有好产品，还跟环境友好，我希望对环境是没有污染的。我希望我这家公司能够跟农民、渔民、产业能够形成互补的，形成一个生态。当然我们要追求商业的可持续性这个是我定义这家好公司的一个标志的属性。
对，所以你考量这家公司的标准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商业的一个维度了，是吧？包括它可能对整个生态上面所有的玩家都是一个可持续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是吧？
是，因为互联网确实是效率很高，解决了很多的问题。但是我们今天回到农业，如何把互联网的经验能够跟农业结合？我认为今天我们谈科技，我真的认为科技不仅仅做芯片。在中国芯片是一个科技的一个领域，
对，
但是其实在工业、农业还有很多希望我们把科技的能力能够带到那个产业。中国的农业的效率很低，但越是认为效率低越是给到我们机会。中国的食品安全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这个问题从我们企业家的角度来看恰恰是一个机会，我们总会去解决它但是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希望用10年时间20年时间去看。中国很大的一个问题是农业从业者的老龄化，大家越来越不喜欢农业，渔民们、农民们绝大部分的年龄 都是在50多岁甚至在60岁，年轻人寥寥无几啊，怎么能够在农业上更多的创新？第二，农业不挣钱，国家在农业上做了很多的补贴，你怎么通过技术的创新、工业化、智能化、品牌化的手段去推动这个商业可持续？这些都是我们放在一起去思考的。我们希望把老渔民如何去养好一条鱼的能力能够抽象出来，变成工业化的能力。同样，我们今天去看贻贝，我们在养贻贝，我们把中国的养贻贝的养殖技术跟新西兰和德国去对比，你会发现我们的效率是别人的1%，别人是用一个人，我们必须用100人，所以这里面是有大量的空间。中国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是
土地上我们解决不了很多东西啊，这个是
分散的，
它是需要让更多劳动力在，但在海洋上，特别是深海，你必须相信科技，你必须相信工业化，这些给到我们恰恰是有相应的一些机会，给到我们团队的年轻人有机会。我们在跟中国的很多的科研院所保持合作，拜会了很多科学家。其实中国有很多的在农业上的好的科学家，但是没有办法更快的变成产业化，因为它需要更多的资本金才能做得更好。所以年轻人、资本、科技融在一起才能变成个产业，但这个产业不能急，要慢慢做。这是我对1.8米我们的认知。
你们公司平均年龄多少？
大概在27到一点，就相当于我刚进入互联网的时候我们的年龄就在20多。今年我们还会招人，我希望是00后的，偏90后以后的人能够加入我们的团队。因为我是考虑到10年以后00后的人可能就是33、34岁正当年轻，我们产业继续在往外扩展的时候，他们是最重要的一帮的年轻人，带着技术、带着教训、带着经验、带着情怀一起做。所以我现在我们平均27，但我还要往下调。
所以你的年龄应该是老渔民的年龄是吗？
我是老渔民，
团队里面其他人都是年轻人。
我是唯一一个，我是作为董事长，所以我在这个公司是什么不拿工资，但凡老渔民就不允许拿工资所以我还是鼓励年轻人能够进来，因为把农业做好是一个长期性的动作。
我也蛮好奇，在全世界范围内有这样的做海洋科技或者农业科技类似于1.8米这样的公司存在吗？
比如像日本有一家非常好的公司马鲁哈鲁，将近300年的历史，年销售额将近500亿人民币，上市公司。挪威像三文鱼，通过几十年的努力把一条三文鱼变成了是一条全世界的鱼，它不论在饲料学、在设备、在养殖方法、养殖环境、水处理、育种，都是在全世界遥遥领先。工业化已经变成了给农业带来效率提升的最重要的手段。我专门去考察过挪威的三文鱼，它是在陆地上养三文鱼，在陆地上用工业化的方法，它的水处理就是模拟海水环境，这样才能把鱼养得更好。因为鱼如果再靠鱼生病以后再去治病，你永远没办法，你必须从它的育种开始，配饲料开始，水处理开始，水的重要性是非常大的，所以用最好的水资源去养一条好鱼，这是我们共同用这些工业化的标准去养。
看，就是年轻人不从事农业，不从事制造业，你们要负一定的责任啊！之前都是你们阿里巴巴和蚂蚁的成功，把年轻人全都吸引到了互联网和跟金融相关的行业嘛。
我们把它理性的去分析，今天我们同样去看，能够给到我们大量的食品供给的农村、海洋，由于这个虹吸效应越来越大，我们需要重新去关注这些。所以我还是认为，这个人才生态也会平衡的。当你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年轻人还会回来，
可能在各个产业之间
会还会有
平衡。
这个是一定的，因为最终大家还是要吃粮，大家还是要吃优质蛋白，谁来做谁来养，除了工业化背后还需要有更多的创新，只要让农业能够赚钱保持利润率，年轻人一定会回来，这是一个市场规律。所以你会发现不是年轻人没理想，年轻人是有很大的理想。我们最早招聘的邀请的一帮人就是从阿里巴巴和蚂蚁来的，他们的业绩好，但他们从这里出来的，他们的薪酬全部自动会砍半一下，有些甚至要跟家里的太太要做好相应的一些财务规划，包括还房贷，车贷怎么办。我是很感动的人，我们招聘的员工当中将近70%都是从原来农村出来的，考取了好的大学，有北大的，有清华的，有浙大的，有海外留学回来的，他们加入了互联网产业或者原来的令人向往的一些公司。
对，
但今天我们在说服他们的时候，就靠着我刚才跟大家讲的食品安全的问题，我们考虑的是农业工业化的问题，我们考虑到下一代以及下一代他们有更好的产品，我们考虑到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大家还会被影响，所以自动会降薪，会进来。我总希望能够种子里面找到一帮有情怀的人，然后伴随我们公司前行。
也有点像当年最开始做阿里的时候其实一样的，因为当时 没有人知道它未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可能员工啊什么其实都是未知的嘛。对，当时其实也是靠这种发现了一个问题，然后马老师就说啊，我们有可能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解决完这个问题之后可能创造出一个蛮大的机会这样。对，
我还是选择相信。相信会不会更好。
对对，从蚂蚁离开之后，当时就是相当于是退休是吧，当时会有一个规划吗？
退休下来其实对我来讲心中还是希望能够做个创业。
嗯，
所以也有很多人呢请我去当 CEO。
嗯
啊，邀请进他们的公司，但是在阿里做了这么多年，我还是希望能够自己去重新再创造一片天地。马老师跟我聊完以后，我也认了这个事情，放弃了自己原来的创业想法。
之前是要在体外
的，在体外要重新创业。今天我的时间分配上1.8米的时间占我的三分之一，我现在还在坚持做自己的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关于管理教学。
嗯，
所以我在湖畔创新研究院，
嗯，
和浙江大学 EMBA，
嗯，
我在上课。我希望把自己这么多年做管理岗位的经验能够分享给大家，因为中国没有一门课程如何做 CEO。
对，
特别在现在的经济形势下更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所以我在湖畔我自己还要深入走入企业，给他们不仅仅是教学，还得做 CEO 的培练。我在浙大去年我大概70多家企业，跟他们在一起看他们企业的情况。所以这次我非常乐意把自己的时间投进去，那同样也对我来讲也是一个跨界学习的原来我是从金融做互联网做云计算，但金融进入到实体产业，你怎么去看的数字化怎么做，营销怎么做，组织架构怎么搭，绩效目标怎么设这些我就很愿意去分享阿里的一套管理经验。另外三分之一时间我就重新再看世界，因为对我来讲如果冲在一线跟他还在学 CEO 那完蛋，
是很忙了。
没办法，因为我还不是单纯忙的问题，我认为我的自身能力不足以在1.8米在运营上能够给他更好的，我还是相信年轻人。今天我们30岁的年轻人，他们有更多的创新的冲动，有更多的创新的渴望，鼓励他们做，但是他们可能会犯错，我们把我们的经验教训给到他们，类似于我做我们现在的 CEO 的陪练。当然我跟马总一起在定战略，定方向去考虑。所以我另外的三分之一的时间就重新在看世界。我是对于整个曾国藩在清后期一直到1946年抗战结束这段历史感兴趣，对于整个伊斯兰教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冲突我感兴趣，所以我会花很多的时间，我也在看这些历史。所以我每年我会答应三分之一的时间去阅读也好，去走路也好，去跑步也好，我愿意去看看。1.8米天天离得太近，这帮年轻人也不喜欢，近近远远，远远近近啊，给他们更多的一些帮助。这是我在我的时间分配。
这个兴趣够广泛的，听完之后，
50多岁的人，你还不能
该广泛了是吧？
一个30岁的人一样。
对，再问一个题外话，因为其实也是最近我看好多人在讨论的，就是互联网公司这套管理的理念和方法，就从早年很多人学阿里，感觉使命与价值观，后来不是好多人学字节，就 OKR 那套东西，就现在很多人会打个问号，互联网的这套管理理念到底是先进的吗？还说其实因为当时因为无论是阿里巴巴还是字节，它都发展的过于好了，所以我们认为它是先进的。你们在实际的跟这种创业公司接触过程里面，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吗？
以前刚才问这个问题是管理学的问题。
对
啊，从我对管理学的认知的角度来看，从公司的角度来讲，100人以内的公司是不太需要管理的，
就工作室就可以是吧？
对，100人以上，当你的公司的人名字都叫不出，你需要有管理，管理就通过组织架构来管理。原来在工业化时代，基本上一个人管8个人。因为它的信息传递是慢的，但今天由于有互联网的工具，一个人可以管20个人，但是你一定需要组织架构，你需要有愿景、使命、价值观这套去驱使。这是我认为不认识今天是工业化还是互联网都是一样的， OKR 和 KPI 都一样。第二个，从人性学的角度来看，人是有惰性，一定有惰性的，任何一个人。但是如果公司要快速发展，一定要搞效率不认识你自己干还是生态，永远是把效率组织的最优。今天 OKR 和 KPI 都是希望把组织效率、资金效率、运营效率、科技效率整合在一起，让它更快让它更高。第三，在这个方法论当中，就是相信年轻人，这个组织当中永远相信年轻人，只有年轻人可以给到这个世界永远的创新可能。包括我跟我的孩子也在说，不要相信爸爸所做的一定对的，我说的有可能黑的，有可能背后是白的，所以永远相信，保持你自己独立的思考。今天的年轻人在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这些才能推动产业的发展。管理方法论上 OKR、KPI 同一个道理，
这可能底层是通的，
都是通的，
对，
都是一样的。所以如何用组织，如何我们今天用这套 方法论克服人性自身的惰性，如何用这个方法论让年轻人能够承担更大的责任，这才能推动企业的发展。这是我的观点。
你们公司用 OKR 吗？
我目前不用 OKR。
目前不用是吧？
我用 KPI。
KPI
我跟理想汽车的理想，
理想
不在湖畔上学，我跟他讨论过到底 OKR 好还是 KPI 好。
嗯，
最后殊途同归，只要你把一样东西执行到好到底，持续坚持，任何一样东西都是好东西啊，这是我的看法。
嗯
啊，所以今天不是单纯的 OKR 万能化，说有个 OKR 能够把目标分享，大家就趋同，能够把这个目标实现。用 OKR 失败的人大把在，用 KPI 失败的人大把在。
对，
但只有你坚持这个目标，选择相信坚持的力量，你才会成功。
对，之前有一个腾讯的一个中场吧，送了我一件他们自己做的那个 T 恤衫，上面印着的就是 OKR， 然后下面是哦困扰
啊，
特别好玩。嗯，我相信你肯定也能观察到嘛，包括湖畔，包括浙大的，肯定很多的公司的 CEO， 包括创始人，有可能都赶过类似的潮流吧。就比如一段时间学阿里巴巴，就是组织人才 KPI 什么使命愿景价值观，然后一段时间学华为，然后任正非内部讲话倒背如流，然后再有一段时间可能就是学字节跳动，然后拼命的研究飞书，用他们 OKR， 包括他们绩效管理体系。对，你怎么看这种现象呢？
其实在这个社会当中，我是反对成功经济学。
嗯，
啊，认为成功的什么都是对的。我还是坚信一条，很多的管理思想从工业化以后就近几十年没有太多创新。你把通用的杰克韦尔奇写的赢拿出来看，
嗯，
他所代表的很多的一些工业化的管理思想在今天是有效的。我也特别研究关于基业长青这本书，
嗯，
你把它拿出来都是一样的啊。这些是通过研究这么多企业，把它一些成功经验典型出来，变成了通用的管理学。特别在互联网时代，所谓的造神论啊，今天一家企业成功了，他做什么东西都对的；一家企业失败了，什么东西都错的。我不这么认为，我还是认为企业家，特别是创业的企业家，你必须要回到自己的初心和原点。你这家公司到底为什么而存在？你当时的创业的梦想是什么？看了这么多企业，我坚信很多企业遇到很多困扰跟我来聊，他们本身呢在组织管理遇到问题、用人问题、扩张问题，说全哥你给我解药看。我说我没有解药，所有的解药都在你企业内部，因为就是他们原来怎么成功的，他们如何从零一起来的。
嗯，
慢慢大家就失去最早的初心了。因为我是特别爱好运动，我每年会组成企业家一起去徒步。我可能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是唯一一个到目前走完西南联大陆的人啊！我是从湖南长沙岳麓书院一直徒步到云南昆明的云南师范大学。
嗯，
2022年我用了49天，
嗯，
用了49天徒步1700公里，
嗯，
啊，半跑半走全部走完啊，不用任何交通工具。我之前喜欢走戈壁，戈壁的一个词语叫理想行动坚持。我一直在问理想行动坚持和很多人，什么最重要？理想重要还是行动重要还是坚持重要？在我的管理的方法论当中，我认为坚持的力量最重要。
嗯，
坚持比什么都重要。我也跟很多的年轻人交流，我说给你四个伤，你排排序，情伤、逆伤、爱伤、智伤，什么最重要？很多年轻人把智商排为最重要。在我们这些人在管理的方法论当中，逆伤排名最重要，就抗击打能力。你在任何时候你可以跪着但必须往前走，爬着也必须往前走。第二个是我们的爱伤，我们心中的柔软性。第三是我们的情商，最后才是智商。因为智商随着 AI 的能力、互联网，你很多的知识会被通用掉，组织能力会通用掉。企业你在运营过程当中一定有各种问题，但是什么东西才是你选择坚持的东西？就是你创办企业的初心，和你和几个伙伴从零到一做成的你自己的勇气，你们的能量场，不是外人给你的。所以不要所谓的崇拜某一个企业成功了再去崇拜它，你都会永远的不但是周而复始在成功经济学当中迷茫。但这些基本的管理知识要拿过来，我们相信人性的美好，通过方法来克服人性的惰性。我们相信组织架构，我们相信年轻人，我们相信大家共同辩论，最后在决策前充分讨论，在决策后坚决执行。我们坚信客户价值导向论，只有为客户创造价值，市场才会买单。这些是基本的管理知识，所以这是我的看法。
对，就是底层的东西其实是
一样相同的，
它不会因为某一个公司它就突然很成功就变得格外闪亮，
是
不会因为它失败了就把它过时，是吧？因为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在通用电气申请破产，应该是疫情期间吧，那时候就好多关于他们的讨论嘛，因为杰克韦尔奇有段时间确实非常非常火嘛， 是不是都已经过时了呀、啊、什么，有各种各样的讨论。我当时也跟一些朋友交流，反而是他们段位越高，管的公司越大的 CEO 会认为说还是有很多可以学的地方的。我其实还是想问那个问题，就是因为包括在你做硬巴之前，就是你的规划里面就也有要继续创业的这样的想法、
嗯、
就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没有做过瘾，还是说离开之后还是想要再次证明自己，还是什么呢？
其实我认为哪怕我从蚂蚁的 CEO 的岗位上退下来了，我想也足够证明我还是一个不错的 CEO 的。
嗯，
所以这个就没必要去证明，有种种的原因
是、
啊、我离开了蚂蚁的 CEO 岗位。但真正让我重新去看的，我认为在中国经济发展当中还是有很多需要去解决的一些问题。阿里巴巴最早有叫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但今天在中国的发展体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问题都是客观存在，除了国家去解决，也需要企业家去解决，也需要资本的力量去解决，也需要年轻人去解决。所以当你看问题看得越深，除了担忧更需要行动。所以我持续没有改变自己重新去创业的一种冲动。但这个创业跟之前的创业不同，我在阿里巴巴期间跟同事一起做了支付宝，那是创业，
是、
啊、后面做了网商银行是创业，做了阿里云把它做起来是创业。但今天的创业跟原来创业，我不能再像原来一样做一个 CEO 了，因为我的年龄，我的认知水平，我自己动手比年轻人是有差距的，但是我可以分享我的经验教训，陪跑整合资源是我的能力。如果还是坚信自己像20年前一样血气方刚，那是我蠢，必须相信年轻的力量比我做得更好。这是跟原来的不同的方法，这是我自己一直给自己在做，如果不认识做一米八还做其他创业都是个定位。
对，但是没有考虑到楚实践的例子吗？
嗯，楚老师也很好啊，
是
因为我们把楚老师
也是亲自上手做，
对他做的储存非常好的产品。
嗯，
当然有楚老师的本身的情怀，
对，
也有楚老师的悲壮的背后的大家的关心，
对，
情绪的积聚。嗯，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做的楚实践。
对，而且我看过黄庭教授写那个储存你也学不会，是吗？就是他做储存的过程里面就还是有很多那种精细化的管理，就完全是以工业标准的方式来做的。
楚老今天自己来做储存，我相信他也不是放在 CEO 的角度啊，他是放在董事长的角度，他是会关心他的产品质量、哦、所以我今天在一定程度上也在效仿楚老。
对，
但楚老我不真的效仿啊，学也学不会。所以我现在除了做一米八的董事长以外，我还自己兼首席品控官，就我还是坚定认为我们做这个农业不是为了利润，不是单纯是为了商业。
嗯，
我们还是有着我们自己的认知和情怀。
嗯，
就如何让我们的产品能够对得起客户的信任。所以我跟我的团队在说，一米八到底做什么产品？很多人说我们做黄鱼一倍，也有人在农业。我说，从我的角度来看，我们做的是信任。
那跟阿里巴巴当年是一样的，
一样。今天马云把他的信任放进来，要自己投资，我也把我的信任放进来。如果有一天我们做的食品是不安全的，我们如果做的这些食品在全程管控当中细菌超标的，
嗯，
一定会辜负这份信任。
20年到现在吧，整个的大的社会氛围的变化没有影响到你对这种商业和创业的信心吗？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会有过这方面的一些考虑吧。
我有一段时间是很低落的，
嗯，
因为特别是从蚂蚁的岗位上退下来，原来我们的时间安排都是每10分钟、15分钟在时间安排，每天要处理大量的邮件，要做很多的决策。当你有一天从蚂蚁的 CEO 岗位上退下来，邮件一封都没有，时间发生多余的时候，一下子从一个非常快速的运转的机器，而且我是持续在阿里巴巴做运营，冲在一线带兵打仗18年，
嗯，
你是很挑战啊，所以处理的不好就是抑郁。但核心我认为是调整自己适应外部，所以才会在自己在锻炼上加强时间，把自己的时间分配到管理培训，关注一些新的一些东西。2020年的疫情以后，大家都在看民营企业还要创新吗？民营企业还要继续创业吗？当然我说这句话有可能大家会骂我，但我还是认为需要，因为这个时代总需要有更多的企业家啊。对我们这帮人认为还不算太老，我们还可以做一点事情的情况下，我们总希望这个国家越来越好，我们总希望20年、30年以后，我们的孩子，甚至我儿子的儿子，我孩子的孩子，他们吃的东西 是安全。我们不要再担心渔民不吃自己养的，农民不吃自己种的。当这个时候，我认为很多的信任就自动流动起来。所以原来我在支付宝就做的信任，我在蚂蚁做的是信任，但今天的农业上也一样。所以还需要有更多的企业家来创新，因为这个国家需要。
对，
有一天我们真的不做企业，就我们素质高格，这些能力这些经验什么都不管，我们自己也感到不舒服的。不是因为好像我们讲的多高傲，如果让自己更舒服一点，我认为还是需要做点东西，不论是大的还是小的。今天我们选择了一个最难的农业，最长周期的，慢慢做。
你退下来之后，结合你刚才讲的，无论在湖畔还是浙大，跟那么多的公司的交流啊，包括创业之后对自己的定位啊，我觉得其实感觉还蛮适合去做投资的。你有考虑过这个吗？它其实也是很多人，如果大公司也有种很多人的选择，就是做投资嘛。就无论他是真想做，还是说只是找个身份而已，基本上都是这么宣布的。
我认为投资也很好，我们也在专注全球的农业科技，譬如分子育种，在育种、育苗产业当中，怎么能够高效率？能够让这些种和苗更加具有抗病性，就像人一样，你如果得了乙肝去吃抗生素有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孩子出来就打乙肝疫苗，未来动植物疫苗的方法会出现，而不是单纯是靠后续的抗生素去解决它问题，或者农药去解决它问题，这是我们关注的。第二关注的是农业的人工智能机械化，就用机器替代人，收割机、播种机等等的各种设备，我们希望能够更多是用人工智能解决，这都是我们在看这些问题，这也是跟投资相关的，还在看这些投资。
对，
所以投资很好，但未必对我来讲是纯粹选择投资，因为我原来做金融的，而且在互联网公司待了这么久，我也更希望能够把这些能力能够更多的分享给现在还在创业还在实体经济当中的企业家，这是我乐意去做。
对，所以我一直觉得就很多很知名的做得很大的那些创始人和 CEO，就他们第二人生时候的那个选择都很有意思。比如说之前可能松下幸之助类似于稻盛和夫这样的人，他可能选择做教育，就是有点类似于把我的经验输出出去，然后培养更多的企业家。然后比尔盖茨就很典型，就是做公益嘛。比如说贝索斯谈了新女朋友，然后开始享受人生。我理解管电商确实是非常非常忙那种嘛。对，然后可能还有人，我理解就是什么都不干，就是类似于这样的，就是旁观，对，也挺好。你们确实还是想要做一些继续创业的事情是吗？就是我感觉还是有点独特的，因为感觉我不知道它底层动力到底是什么，因为它还是挺折腾的嘛。因为只要你在场上玩，外面的人就都某种程度打引号都是比较势利的嘛，他还是会通过你的下一个公司有多大的成功来判断你的这个举动是不是成功。你没有考虑过这点吗？
第一，我的级别没到他们的级别，因为他们都是公司的创始人。
对，
我在一定程度上是作为阿里巴巴的合伙人。即使在一线带兵打仗的人。我刚才讲的时间的分配，我不是说今天我把大把的时间用在了我的自己的个人兴趣爱好上，我还认为我把大把的时间还是放在产业上，这样才会让自己快乐一点。我还是认为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他们都是有情怀的，无非我们怎么去激发他们吧。我认识了这么多啊，有财富自由的，有今天做得非常辉煌的，有退下来的，每个人心中都有产业当中的另外的一些想法，总希望中国的经济能够更好，总希望各个产业的效率更快，无非大家的信心还不足吧。
但他们真正上手创业的应该是非常少的吧？
也有，我还看到现在还有50-60岁的人还在一线上。我总认为经济总会好起来的，因为我是一个天生的乐观主义。总会好起来的。
对，
就你让我放下一切，说什么都不管了，游山玩水去了，说不定这才是真正的有问题了。
对，我之前看到福布斯杂志他们做过一个特刊，里面有一个我印象非常深刻，叫采访一个老头，那个老头就石油大亨，就问他对那个经济怎么看，因为当时美国状况不太好嘛。然后他就回答说，哎呀，就干我们这行的人，打个比方嘛，就是我从100楼跳了下去，一直到78层的时候我还感觉现在一切状况很良好，就是那种天生的乐观主义，说如果1.8米那可能碰到一些挫折吧，就是比较悄无声息或者没有那么成功，你们会有失落感吗？
会有。对1.8米来讲，年轻人包括我们这些股东们，像马老师啊，大家是有期许，有期许不是单纯赚多少钱，这期许还是希望有多少的创新和改变。那如果1.8米做的不是很好，也就失去了这样的一个样板效应。样板效应。所以我更愿意现在的公司不要太急，慢慢来。但是也不是说没有速度。做企业来讲，我们有几个东西要看的，组织架构是否健全。这是一个。第二，我们在整个核心客户价值创造上是否具备。第三，我们是否完成了我们自己的商业可持续性。第四，我们的产品是否是具有 创新型的，这些问题都是横在我们一个一个要去破解的难题。我认为一米八现在刚开始，一个点都没过程，没完成，仅仅完成了一个公司的设立。
就无论创组织架构还是核心客户架构，
这样
商业可持续性什么都没有，是吧？
都没完成，但这一个点一个点都是我们要去破的。就我是希望第一个节点能够用3年的时间，我让这个公司能够有一群年轻人，能够创造客户价值，并且能够看到商业可持续性的未来。我担心的是，在中国社会里面，由于我们的节奏过快，过于理想化，自己把自己灭了，成为了先烈，而不是先驱。因为不可否认，我们在农业里面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你投入过大，过于理想化，你连活都活不下来，你谈什么理想？这个是跟原来做互联网公司不一样，所以你一定要靠自己的利润来驱动，靠创新来驱动，靠客户。所以什么事情最难？我一直在说，做酱菜最难，众口难调。每个人认为这个咸了，甜了，甜了，咸了。做好一款酱菜太难了，今天我们做食品也一样，也非常难的事情。怎么能够满足南方、北方、西面、东面、中部大家各自的爱好？但我又想希望把它标准化，这都是很大的挑战。
在农业领域，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它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什么原因？是消费端的反馈？
我不认为是消费者的反馈，而是农业的商业可持续性。做我到目前为止，就大部分由于家庭联产者、不保责任者还是小农者。中国的整个农业无论比欧洲的落后起码20年甚至更多，因为我们本身的体制机制就在那边。我们在南方就会看到比较多，在陆地上在土塘养鱼，就养那个淡水鱼、鲫鱼啊、鲫鱼啊，这些每到现在的春节的时候都会走到干塘，把水抽干，把鱼捕捞，捕捞以后把下沉的淤泥要挖起来，要作为施肥施掉，然后再撒上白灰消毒。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它要投料，投料完毕以后，鱼的饵料没吃掉就沉到池塘的底部了，一到黄梅天鱼要可能要生病，抗生素下去了。所以这些问题到最后每年一定要对这个池塘进行清洁消毒，但是海洋没办法。海洋你不可能把海水抽光，
太深了说
的。每到台风季来的时候，因为它是小网箱养鱼，台风来了一把抗生素打下去了。你说这个问题是谁的责任？渔民的问题，渔民也没办法，因为没有更多的资本去驱动在深海养殖。而且它的一亩三分地就在近海。
对，
所以这些我们在科研投入上又没有有足够的好的鱼苗能够让它有更大的抗冰性。所以我认为首先的是中国的整个农业的工业化进程不够，这是根本性原因，不是关于渔民的问题。第二个，我才是认为我们在农业的产业化能力不够。我们真正看到我们产业化做得特别好的，我认为就是我们的牛奶。我们真的感谢蒙牛、伊利、光明，能够通过产业化让每个孩子在中国的本身的山区，哪怕再贫困一点都能喝到一杯牛奶，原来是不可能想象的，因为产业化。今天我们在整个优质蛋白供给上也需要被产业化，科研的投入、工业化的投入、公司化的运营、资本的介入才能做得更好。所以我认为这是第一个是客观存在的问题。你说怪消费者、怪渔民、怪农民，我还是认为核心的怪我们的企业家们，在资源整合上、企业化运营管理上我们的能力不够。所以真的应该向蒙牛、伊利、光明要学习，这样才能把一个个分类的农产品的供给能够做得更加值得信任。
养猪这是不是也已经做到了？
中国的养猪是全世界，因为中国一年吃到7亿头猪，所以猪是有猪瘟的，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封闭式养殖。但是除了猪一个品类以外，绝大部分的不论是蔬菜还是，我认为还有大量的创新空间。创新空间，所以这也是一米八为什么要去做的核心的道理。
它其实少本身不就表明说市场认为这个事情它不是一个可以提供给那么多商业力量以激励让他们进入的一个领域吗？
当然是，因为这也是中国农业的现状。因为中国的农业效率低，导致产业资本进入少。农业尽管在国家是把它列高到很高的高度，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关于农业，但实际上在产业上远远根本没有匹配到工业的地位和角度。但是恰恰我们今天身上穿的、手里开的 和今天我们吃的东西哪个更重要？我认为一定是吃的比我们今天物质其他的享受更为重要。但恰恰在整个吃的领域当中，所有的资本产业能力是跟工业化投入是有很大差距的。
对，
怎么去引导？我认为核心的除了国家还需要企业家的自己的参与和投入。
对，以及我觉得确实是就像您刚才讲的那样的，它其实你的创新包括你的这种健康程度怎么让去消费者感知到，它本身也是一个蛮难的事情。因为有很多时候你做了创新，做了这种产业化跟工业化，它必然会带来某种程度溢价嘛。它一溢价，其实消费者最容易感知到的是你的价格上升了，而不是说它多么的健康啊，对我多么好啊等等之类的。
所以这是一个平衡，这个也是给我们创新带来的挑战。你又要通过你的创新要保证你的食品安全，同时你要尽可能的来提供规模化，才能降低你的
成本。
一米八你活不下来，你连重新再创新的机会都没有。市场是非常残酷的，农业外部的环境比我们想象当中要复杂的多。
是，我记得之前看到过新闻，就是华平的那个，我觉得他做的蛮好的一个投资人嘛。他说有段时间也在东北去做农业嘛，但好像也没有坚持下来，是吧？
确实是做农业需要情怀，同时要有管理经验的，
而且周期很长。
对，管理经验就是你的成本怎么管控，
嗯，
你怎么坚持用生态，你怎么坚持今天才能规模化？如果你什么东西都自己做，你是走不到未来。
嗯，
我们一年公布八份报告，第一份报告我们在3月15、7月15、10月15、12月15号我们会公布我们的所有的食品安全的报告、农产物的报告、核辐射的报告、我们的营养价值的报告。然后4月15号每3个月以后我们要公布环境友好报告，就我们的农产品在这里，我们的海水怎么样，我们的土壤怎么样，我们有没有给这片海域造成二次污染，我们要公布这个报告。很难，但是我希望让我们自己变得在创新上必须要走得更好。中国还没有一家农业企业会公布这八份报告的每个季度公布，也会增加我们的成本，但是我愿意。
嗯，
我相信只要你做得好，市场还会买单的，这是我的观点。因为我相信市场还是善良的，
对，就是还是会给出正反馈。
正反馈的，
哪怕一时没有给出，可能是因为还有点犹豫，是吧？还是要坚持下去。
对，一时没有给出是我们没做好。我还是观点是我们没做好，不是市场的问题。
嗯，比如说你对这个公司它的定位会是什么呢？因为它也会出现类似于比如生态啊或平台啊这样的，所以它是个什么公司？有平台公司、技术公司、农业公司、食品公司。包括之前一米八最开始的时候，很多人也会从它的注册的经营范围里面推测说它可能会做一些跟能源相关的事情。
其实到底一米八海洋科技是什么样一家公司，从最终的归属导向来看，我认为是一个农业公司。但是在这个公司的整个整体的战略选择当中，我们做了一个微笑曲线。
嗯，
就是一头一尾是我们要管的，头就是我们要管到我们的种业和育苗。
嗯，
因为只有你的基因好，你未来才能养出好的东西来。
嗯，
所以我必须要管到在整个创新领域当中，让我提供的产品的基因组好。第二，我在尾要管住我的品牌，就一米八的品牌，我的品承载的信任，承载的标准。好处是我们做的是有我们个人有些品牌，
对，
但坏处也是当你出现问题以后，随之也是会负向能力会给到你，所以这个是我来做的。但中间我现在为了要走通所有的这个条线，我必须自己去投资，包括我今天晚上从北京要飞到烟台，再从烟台要坐2个小时的车到莱州，到莱州可能要到凌晨1点钟了。今年要投到深海里的网箱设备，因为在东海最怕的是台风。
嗯，
我们要抵抗15级台风，你怎么办？
嗯，
啊，所以必须认真考察。我带了团队，我现在会关注养殖，我同样会关注饲料，我会关注加工，
嗯，
我会关注运输。当我把这个链路全做完了，标准线走完了，我的养殖、我的饲料、我的加工、我的运输全部给市场做。
嗯，
我一定叫二八理论，20%是我们做，80%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做。
嗯，
但是所有的合作伙伴必须坚持这样的标准。
嗯，
标准不能改。
嗯。
但是依靠生态把整个生态链拉起来。
所有的理解是未来一米八可能就是种业、育苗和品牌，这是要自己做的。
是，
然后中间的无论养殖啊、饲料啊、加工啊、运输啊都是开放，
开放出去，
不同的合作伙伴进来
用社会化资源大家一起来做，但是标准是我们管控。
嗯，
就像今天蒙牛不可能都自己养牛，他一定把牛挤奶的东西全部放给他的牧民，但他会有一部分，但是这些是他的标准。
嗯，
这才能做得更好，才能带动大家共同一起在这个产业当中发展。
嗯， 现在来看的话，我们大防御就还是一个自营阶段，是吧？
我们自营
就是中间的所有的环节都要做到，
但我们自营是为了控品质。
嗯，
但我们只要品质跑完了，产品创新链路固定了，我就开始会生态化的运营。这个是我认为我们做互联网公司的人的经验和能力跟原来的单纯的做农业是根本不同。
嗯
啊，你怎么好整合好资源，
我觉得确实是阿里出身的人都有这个基因嘛。我相信从你们的就整个阿里的那个版图里面，他其实肯定用这套思维做得很成功的。比如说那最典型就是淘宝嘛，对，其实也有不那么成功的，比较典型的应该是阿里影业类似这样的，因为开始也是想用这样的生态的思维、平台思维去做嘛。当然其实反而有可能说，可能这个行业它就适合用自己的思路，就一步电影一步电影去投。
嗯，
对。我不知道比如说你们怎么判断就是它适用于哪种呢，具体到农业18这个领域呢，它到底适用于哪种呢？也有可能比如它是不是我全自营反而是更有可能做得更好更可控。我相信包括蚂蚁的时候，我不知道就是大家会不会也有类似于这样的，在一个平台赋能型和那个我自己作为金控公司之间的这样的讨论和摇摆吧。因为我好多年前我还问过马总，蚂蚁的人我也问过，我就很直白问说，那你们就做一个金控公司做一个平安不也挺好的吗？但是当时他们就一定说我们就是生态就是平台。
我做过蚂蚁 CEO， 做过支付宝，如果今天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自己做，一定是没有办法在整个创新链路当中整合好资源的。我们再说说微信支付，如果今天微信支付所有的钱都来自于腾讯自己的，老百姓都在腾讯开账户，或者老百姓都在支付宝开账户，所有的钱贷款都在你这里，那没有办法做成一家优秀的公司。
嗯，
今天我自己的认为，只有生态才能整合资源，因为我们还是相信市场经济，市场永远是最活跃的主体啊！而且市场背后大家有各自的经验。阿里影业，你刚才谈的问题是，我没有跟老樊讨论过这个问题啊，在影业的问题，因为他是一个创意型的，他是一个专家型的，这个导演就这几个导演，你没办法知道所有的导演都成功。但今天对于业对这些问题上，我认为标准化，我认为就是要标准化，标准化才能让我们有可能有可持续性有规范化。我不需要有创意啊，但是我需要有创新，可能不同啊。但今天对淘宝来讲，如果淘宝所有的东西都淘宝做，也就没有创意了，恰恰是商品无处不在，让这个淘宝可以分有更多创意性的产品，创新性的玩法才会更好。我们这群人永远是相信市场比我们更聪明的，我们要做的是制定规则。马老师经常跟我们讲，你们知道什么叫开放吗？真正的开放是开而不放，你必须知道什么叫不放，你才知道什么叫开放。对一米八来讲，我认为我不放的永远是食品安全的问题，我永远不放的是基因和品牌的问题，都是承载信任的问题，其他的我都可以开放。所以我们又谈了什么叫勇敢，勇敢这个背后真正的意思是勇而不敢。
对，勇而不敢，
当你知道不敢，你才知道自己往什么方向去。那这些都是我们在做平台经济领域当中我们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看法。相信市场，相信年轻人，我们的观点是如出一辙的。
对，
底层逻辑都是同的。
对，我相信比如淘宝这样的，因为它的市场参与者是非常多的，所以它做一个平台是一个非常顺理成章的，也是效率蛮高的一个事情。但是如果比如说像物流，甚至包括当时阿里云做过操作系统是吧，操作系统当时其实它的智能手机厂商其实玩家已经越来越少了，就是在玩家比较少的情况下做一个平台还有那么大的可行性吗，或者空间吗？
我们完全看，你说今天苹果到底是一个完全垂直性领域的公司，还是今天是个生态公司？我现在来看来讲，苹果就是一个生态公司。但无非有些东西它自己的手机是品牌啊，但它的所有的 app 全部是开放出来。
对
啊，今天甚至它的硬件生产都是开放出来。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整合市场的资源。今天对我们的农业的角度来讲，也需要按照这个的企业的操作模式来运营来学习的。尽管我们自己在阳台上种一点菜也很简单，摘一下马上分，但你要把它变成标准化太难了。
对，规模本身带来很大的变化。
对，当你进到农业产业来，你才知道什么叫敬畏。我们缺的是农业领域的经验，把它叠加好。我认为才叫创新。而不是单纯的去做原来产业的延伸。农业产业啊，我们进去了作为一个搅局者，不是。我希望我们作为一个创新者。
农业领域的经验是很重要的，是吗？
非常重要。温州现在我们的一个合作伙伴，今年大概60不到一点五十多，他是鱼二代。他是到现在为止还是要去看黄鱼的养殖情况，可以不带氧气瓶一个猛子扎到10米以下，去看黄鱼的情况。他的孩子已经不会了， 因为他不得不要以前是按照这个方法做，但今天我们还用摄像机的方法进去，而不是用人前的方法下去，这都是改变，所以原来的经验的方法需要，但是我们用新的方法去解决，我认为这就是我们希望去做的创新。如果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整个年轻人，叫1.8米的年轻人，每个都比潜水要潜到10米以下，那没人愿意来玩，因为毕竟他是跟动植物打交道，跟天打交道，跟环境打交道，所以这些问题都是他失败以后血本无归以后所总结出来的经验。
理解了，对，他可能，对，可能做农业的人不像做互联网的人这样会善于抽象，是吧，把理论都总结出来。
因为我们这群人是幸运的，因为我们是一个品牌整合者，所以包括工业产品生产，你只有进到工厂以后，你在工业产品生产是多么的复杂的事情，你只有进到物流领域当中去看物流领域是多么的复杂，但是我们要做的是把它整合在一起，但今天我们进入这个产业发现完全不一样。
像你们公司现在主要成本花在什么地方？
哎呦，我们今天的成本花的就大部分试错上，
试错
成本占了我们将近40%-50%。现在就我们的黄奕棋谱全部是靠人工棋谱的，都是将近60岁老头棋谱的，都在这深海啊。
棋谱什么意思？
就去捞鱼啊。黄鱼将近10米深啊，这个网箱，你要把网箱往上拎，能够让它看到鱼，再去拿网去捕鱼，一箱鱼，一网捕下来就是200-300斤，要拉绳，没有机械化的。非常复杂的鱼捕捞上来完毕以后，你要把它鱼要放在兜里，兜得不好就是尾巴断掉，眼睛充血，我们也不能做一个成品进到
卖相不好，
卖相不好，我们还要加工，都是纯手工加工，处理一处理不好就有问题，在全程冷链当中，冷链如果控制不好就品质会有影响，叫细菌会产生，这些所有的问题我们都在一个一个品控在解决，所以都在付出成本，但这成本让我们都会进步一点进步一点进步一点，不是原来像互联网公司有群体效应，每天的那个访问者到多少我就可以赚钱了，但这个不一样，
对，
这个是绝对是个细工程，而且是一定建立在失败教训基础上的持续提升，就我们的成本花在这里，人工成本花不了多少，就大部分是花在这里的，
而且听上去它很多的成本它是时间成本，不是说有钱就可以解决的，
是的，需要时间堆积。
那你们的科技成分到底表现在什么地方？
我们只有两款产品，一款一倍，
一倍黄鱼，
一倍我们是在今年的1月18号就下线了，我们7月1号再回来，因为我们在东海的一倍3-4月份是休渔期，就是它要产子，而且一到冬天它不进食，它特别瘦，就你吃一倍的肉就没有那个甜味感，没有那个酥糯感，所以我们就不再捕捞了，就7月1号再回来，但你把一倍又运到北京，我们是在舟山的一倍，你怎么让它活得好，到我们的餐桌上还是活的，把这一盒一倍要放在盒子里，要加氧气，同时要处理，怎么在冷链过程当中能够让它能够活着，最后到餐桌上，到你的下锅的时候还是活着，这就是一个能力问题，就原来我们再看看所谓的农业，就一产养出来了就可以，不行，
是
养出来以后你必须送到大家的餐桌上，
对，
还是新鲜的，那才叫本事，所以它一定是农业和工业的整合，农业工业还要把它卖得好，所以它是1、2、3产业的融合。
像这种比如说保鲜和锁水的，比如这个它是之前成熟的老渔民他们会这么做是吗？
老渔民不会投资，
不会，
这是一个投资，
就它有知识，但它不一定会那么大规模的投钱进来，
因为他们不会规模化，也没有品牌可以拿到本身相应的可持续的利润，他们当然不会去投资，所以这就是我们需要产业化跟非产业化个体户和企业化运营的一个差距。
这种野生大黄鱼跟养殖大黄鱼吃起来到底有差别吗？
我可以这么说，今天
你不是美食家是吧？
不，我是给我们时间，我相信我们今天一定会做更好的一条鱼。今天大家认为我们今天的三文鱼到底是养殖的三文鱼好吃，野生的三文鱼好吃？因为只有养殖的三文鱼才会育肥，那最后的时候会加大一点脂肪量，
就反而更好吃，
对吧？你说牛肉，野牛肉好吃还是今天所谓的和牛好吃，野猪肉好吃还是家养猪好吃，因为专注了本身流冲管控，饲料配方科学饲养一定会好，野生黄鱼会有一个环境，因为它是不断会潜得深追逐其他的鱼，但是我相信我们也可以解决，我不能说一定超过野生黄鱼，但是匹配野生黄鱼，这个我们是还是有信心的，
对，但是野生黄鱼和养殖黄鱼消费者是可以感知到这种产品的差异的，
我认为未来是感知不到，因为现在很多野生黄鱼被捕完了，要除非到很远海，但今天绝大部分是政府放流，就把育苗放到海里， 那这些鱼也是把它作为野生，但野生还有野生的好处啊，我必须得为新农记说，我吃过那个新农记章鱼确实好吃。我们认为我们离它的野生大黄鱼的标准还有努力的方向。
对，但在我角度，我老觉得说，比如说你把野生这个定义清楚，比如说假设啊，它必须得潜到多少深的海底，它要游多少米，这个完全是养殖环境里面完全可以做到的呀，数字化嘛。
未来我们还会有很多的创新，
嗯，
就一条鱼最后你看它好不好，你看这条鱼它是不是修长的，
嗯，
它的鳔是否足够大的，
嗯，
它的鳍是否足够长的，
嗯
啊，但是今天很多的黄鱼又肥又短，你去看，就是完全待在那边不游的，比如我们现在的 CEO 叫邓中华，是一个女生。他原来是阿里巴巴和蚂蚁的数据团队的负责人，
嗯，
而且他是这个数据不单纯做数据分析的，做数据底层工具的，所以他工程化能力很强，
嗯，
所以有他进来以后，作为 CEO 不仅带来管理经验，他未来还会用全程的数字化的方法，把公司架在数字化体系当中去看标准、看品控，
嗯，
而不单纯依赖人。我们的销售不单纯线下，还有线上。接下来我们不单纯是在盒马天猫，不单纯在一线城市，还会在三四线城市，所以这些我们需要用运营的方法来做。我们还有很多设计领域的同学，我们做视觉的必须把它包装好，色彩也好，宣传也好，你才能把这些共同的优势能够发挥出来，
特别有意思。对，这种会不会就被忽悠的可能性大吗？因为陌生的领域嘛，然后在大家看来你们又是一些有资源和资金的公司，是愿意花成本来做这个事情的，会出现这样情况吗？
会，所以我们自己需要有多看，
嗯，
因为我相信市场还是最聪明的，我们可以比较嘛，
嗯，
我们不会，我们可以请专家嘛，这个在整个机制上我们比其他的机构要灵活一点，比纯粹的渔民干的或者国企干的我们要灵活很多，
嗯，就是我们之前看无论是华为早年历史还是联想早年历史，都发生过类似于公司账上就是50万块钱，然后任正非或者遇到一个人就把50万就给了这个人，然后那个人就骗了他，就类似于就特别好玩。
对，嗯，我们也一样，其实我们也是有教训，到目前为止也是有教训，
嗯，
但还没到足够让我们死的时候，还早着。
对，以及我另外一点就是我发现说，你看他们后来做了那么大的公司的人，其实他是很愿意信任别人的，这个也是让我很意外的。
因为但凡创业者还是乐观主义者，
嗯，
因为你不乐观，你永远做不好创业，
嗯，
当你有了愿景使命以后，再加上你的责任心以后，再加上财富的必要的激励以后，能绑在一起了。
嗯，
因为今天在整个中国再找不到像互联网时代蓬勃发展的这些年了，
嗯，
不可能，
嗯，被你们赶上了
啊，对，所以我们还是很运气的。
是，所以你应该做农业，你们欠这个时代的。
我认为60年代、70年代甚至80年代都是幸运的。
嗯，
现在90年代00后的人，可能比我们不幸运多了，
嗯，
啊，
嗯，
不幸运多了，因为我们拿走了很多的机会。
嗯
啊，这个时代给我们的机会。
你身边悲观的人多吗？
多。
你的乐观能感染他们吗？
尽可能吧。但我也不是完全纯粹的这么乐观，因为我们看到了悲观。我尽管中国经济有韧性，但挑战不少。
嗯，
当你看到了这个问题，你去应对，就会更加从容一点。
嗯，
我现在看下来的企业，接触了这么企业，估计悲观的人是90%以上，都是非常悲观的。
嗯，
啊，当然已经悲观了，总希望保持乐观一点。因为地球还要转，我们还要生活。
对，
所以爱好运动，喜欢创业。
对，主要是悲观解决不了问题，
解决不了问题。我认为悲观解决不了问题。
就从你开始做这家公司到你们第一款产品出来，中间用了多长时间？
其实我们花的时间非常长。
第一款
对，第一款一倍，我们大概花了2年多时间。
2年多，嗯。
为什么选择一倍？为什么选择黄鱼？
嗯嗯，
都是我们背后有深层次考虑。
嗯，
其实一倍的营养价值很高，你去跟欧洲看前道菜吃西餐一定是一倍色拉，
嗯，
一倍各种吃法，但在中国一倍没有走到千家万户，所以慢慢这个一倍的产业也遇到挑战，而且加工落后，内陆城市吃不到，北方城市吃不到，所以我们选了一个我认为在海产品里面目前最不起眼贝壳类的产品，我们认为把一倍都能养得好也能卖得好，我认为做很多事情就会简单很多。
嗯，
中国的一倍的加工生产，我认为落后像新西兰起码20-30年，别人都是工业化收割、工业化播种、工业化运输。马老师喜欢吃一倍，他是吃过很多一倍，他认为这个地方的一倍他吃过的最好吃的一倍，嗯，我们去了那个地方去看一倍，老渔民们凌晨2-3点钟就开始起来捕捞了，
嗯，
太辛苦了，以后没人干这个活了。我们为什么选择这条黄鱼？因为黄鱼是国鱼，但今天的国鱼没有在养殖领域当中更多的创新，还是靠近海的养殖，靠传统方法。
嗯，
我认为这条黄鱼按照原来的方法会越养越糟糕。 我们现在没有第三个产品，
嗯，
我希望能把这个营养粉做深做透，
嗯，
很多人因为一米八有100款产品，没有，
嗯，
我们就先把2款产品先做好。
对，像这两个产品，它是从多少个产品里面选出来的？就是我相信你肯定有讨论，
我们看了太多产品了，
对，
我们起码选了几十种产品，行业类产品，我们也去日本看，
嗯，
我们也去欧洲看，好像选择高端产品才匹配我们的身份的，那我们就选择最端的一倍，我们开始下手。
为什么在品类上面就这么克制呢？就是一倍和黄鱼，包括你之前采访里面会讲说未来可能5到8年都会控制在5到6个品类里面吗？怎么定义这个好？到什么程度就可以扩品？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我今天早上还在想这个问题。我们也确定了今年的本身的团队的 KPI 目标，我认为如果每一款产品都在中国有1亿人吃，
1亿人，嗯，
那我认为就好。这个1亿人就代表了一，你的规模性，第二，你的成本性，
嗯，
你的成本一定会被下降，而且你不单纯今天的黄鱼是一条中高端产品，
嗯，
而是能够普罗大众都能吃得起，
嗯，
啊，所以未来是我们给自己定的一个这样的目标，
嗯，
怎么能做到？当然我们团队慢慢去搞，
嗯，
能做1亿人是不容易的，
1亿个用户，这对互联网公司也是个大公司了，
蒙牛做到了，
嗯，
伊利做到了，啊，这些都是做到的，
嗯，
我相信最早的蒙牛出来的价格也是很贵的，
就特别像听到那个大主播直播间里面把什么什么的价格打下来，其实价格打下来要通过工业化的手段，是
吧？工业化
不能通过谈判的方式，是吧？
另外一个问题是你一定管品，你如果品控没有，你是有很大的问题。其实对食品产业来讲，我是越来越反对直播。哎，我前几天老蒋在聊，
嗯，
我爆一个料，老蒋妈妈很喜欢在网上买东西，
嗯，
但是很善良，
嗯，
很多主播都会讲我这是在原产地在哪里的，
是，
但是最后给你寄的未必是原产地，谁对此负责？
是
不是互联网解决一切问题？互联网背后还需要把品质和品控放在一起，
嗯，
这才最重要。
嗯，就这公司你就一直强调微利，微利就怎么定义微利呢？
所谓的商业可持续，我没有个具体的标准，但我认为最后的利润是能够维持在5%左右，
跟那个硬件差不多
净利润，
嗯，
所以我不希望再保持非常高的毛利率，今天还没有一个纯粹的一个标准，但今天因为你问起来我说这个事情，但没有个定义标准，跟贷款利率差不多吧，这个回报吧，我说贷款利率现在5%吧，
对，
对不对？
未来真的公司要上市的时候，董事会在讨论这个问题吧，就是利率控制在多少？
这个确实我们也没考虑过，但是这个事情值得做。
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一切都很顺利的话，就是这家公司在未来会是一个多大体量的公司？比如说像你讲的日本的那个公司，就是它已经上市了嘛，就它是一个多大规模的公司？
马鲁哈鲁100年左右的历史吧，
嗯嗯，
但是它的营业收入。因为它是上市公司，
嗯，
它的营业收入大概在500亿人民币，
500亿人民币，嗯，
它还有自己远洋普捞，
嗯嗯，
还做得非常不错，
嗯嗯，
但我自己认为，对于1米8是没有办法向别人学习，别人是100年，
嗯嗯，
但我希望能够10年有一个结果，啊，我认为10年一定是一家盈利的公司，
嗯，
啊，10年一定是一家绿色的好公司，
嗯，
10年是一定这家公司还是保持持续的少年期，
嗯，
啊，10年。我希望是能够有更多的客户群体继续在复购，所以如果我来看看销售额，我未来的公司能够服务1亿消费者，10年，这是我大概的目标。
嗯
啊，如果消费者每年在我们这里每年能够平均消费50元，
嗯，
我认为大概50亿收入，
嗯，
那不能跟互联网公司比啊，也不能跟工业企业比。
就10年这个里程碑，就是它是用消费人数来定义的，而不是说它一定要。走向资本市场啊，
没有，我根本没有
做到多少多少啊，这样的。
我们的股东和董事会也没有给我这样的一个目标。
嗯嗯 嗯，像这种对农业的改变，之前其实也跟一些公司讨论过嘛。就是我不知道从哪个角度来讲，你会觉得说它是从供给侧改变更有效，还是从需求侧有效？我理解有一段时间就是生鲜电商，包括盒马，包括有一些社区团购，从善意去推测的话，他们其实希望从需求侧来做一些改变嘛。因为先把需求侧做大之后，一步一步往上走，可能对上游有更大的影响力。1米8相当于是供给侧来改变，
我认为2端都要改，
嗯，
你只有有规模化品控，所以才会有价值。在供给侧要改革，在消费侧好的产品不一定卖得好，未必能让消费者满意，我2端都要再切入。
你的需求侧怎么切呢？你不是还是通过已有的那些渠道来做的吗？
嗯，我们今天中国的很多的食品不做消费者教育的，你到目前为止你是爆不出一款所谓的海洋蛋白品牌的，你只要爆一家你爆不出的。但今天在这些问题上，我们需要在这个让消费者能够认知什么叫优质的海洋蛋白。我们可以包括做酱菜啊，干妈辣酱，那个伊利蒙牛，但在海洋蛋白上是没有的啊，所以需要在消费者教育上，在运营上需要做更多的努力。
对， 我理解农产品它其实本身一直都是非常非常难品牌化的嘛，所以它才会屈指可数。
但今天我认为恰恰要到了品牌化的时候，因为都跟吃相关，只有品牌化你才能约束你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所以这是我的观点。
嗯，
所以如果我们这些公司不能约束自己做什么，最后一定追求毛利润去了，
对，
追求利润去了，你一定会把不安全的食品流到市场上去，所以只有品牌化才能约束啊，这个经济逻辑是在的。
对，所以我们之前一直开玩笑说应该鼓励那些要脸的公司和企业家来做那些就是怎么讲就跟很多人相关的事情嘛。
对，
甚至比如说直接给学校供应那个什么蛋啊奶啊餐啊，都应该找那个有品牌的公司。
当然
对，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给到安全的，由于企业自身约束，国家监管约束，就都在，
对，
市场用脚投票，
是是是，
对不对？这个才是
就市场有能力惩罚你嘛，
惩罚你。
对，如果你是个不知道什么样的公司，你做了这个事情，出了事情，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办，
是、
啊、
是、啊，
对，嗯，只能谴责一下。
对，所以包括这期节目，我也一样，啊，听了李翔的这档栏目，是不是能这些客户能转化为1.8米的客户去支持我们的产品？吃得好，那就好；吃不好，谴责我们也好，批评我们也好，都可以。今天对我们来讲是一家创业公司，
是
谁都不能确保创业公司100%成功，无非我们这群人做过管理，有过经验，有相应有一点资源，但也不能确保。我认为我们这家公司未来失败可能性也是2.8%，80%失败，20%成功。但我认为已经很高了，
是
对一家公司来讲，所以也是战战兢兢的往前走。
对，但是因为就是大家对你们的期待，包括你们对你们过往经历啊，包括经验的那样的，他肯定会有对这件事情的加持嘛。然后大家可能会认为你们是能够承受更长时间的负反馈，然后还能够坚持下去的。
没钱了就没钱了，当你产品也希望钱也烧完了，资本方也不会给更多的钱。
你不就代表资本方吗？
要，这个模式跟原来的互联网模式是不一样的。
嗯嗯嗯嗯，
因为农业的模式一定在你的好产品才有模式，互联网的模式是广告模式，你会让其他的可以产出的。
嗯，
所以哪怕你主营业务亏，但其他业务可以赚，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商业模式。但有经验可借鉴，我们很多的观察指标，就第一，我们现在首先看就到底有我们的品质跟市场的品质有多好，所以我们的还真这叫客户价值，
就是同类产品的比较是吧？
对，
嗯。
第二，消费者为什么会高一点钱来买鱼？
嗯，
就是你的口味是不是会好一点？你不单纯是卖一条鱼，你再卖一道菜啊。第三，有多少客户在复购你？
嗯，
复购就代表他还是选择相信，而不单纯是冲着我们的品牌来试一下就得。嗯，这是我们非常关注的指标。所以有一系列指标我们在看这些公司。
嗯
啊，当然失败概率还是高
的。亚马逊喜欢讲那个就是巨大的飞轮嘛，它开始的时候肯定是非常吃力的，但是如果它能够转起来的话，接下来就会好很多。
有的资本在找我，
嗯，
但是真正远远没到所谓的资本踊跃的程度，所以你必须要去证明这个商业模式，所以1.8米汤的这条路还是很难。
对，周期非常长的话，它可能也不是一个非常适合风险投资进去的投资的领域。
嗯，
可能是一些产业资本啊，甚至银行贷款这样的方式是吧？
那不管怎么样，你要实现可持续。
对，
如果你不可持续，也没有银行愿意贷款给你的。产业资本也是，除了国家资本，没有民生的，那任何的市场资本，它总是需要有回报期的。
嗯嗯，
有退出期的，安全退出到底是5年还7年还10年？所以这个是放在我们面前理想和现实的问题。
就除了这种可能短期之内，就是因为消费环境的变化，可能收不到这种正反馈之外，你会觉得1.8米它可能面对的坑还会包括什么？
最大的坑，我认为就是食品安全。
啊，食品安全，
这个是我们最大的坑。
嗯，
哪怕我们有意愿，哪怕我们有管控，最终可能还会有些问题。第二，自然风险问题。
嗯，
就当你面对自然灾害，有可能我们血本无归。
就
我们
不可抗力了。
今年我们会在上海会投放工业化养殖。当你台风来了，
嗯，
一点机会都没有。
嗯，
鱼也没了，设备也没了。
嗯。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风险、嗯、这种比如说自然风险，因为它肯定是有一定概率的，你们团队肯定也评估过吧，你们能够承受多长时间的血本无归？
在整个中国的海洋海域里面、嗯、南海的水温太高，它自己的海产品，东海这片是长江和海洋的交汇地，
嗯，
那片海域非常好，列岛渔场啊，舟山渔场啊，都在那个地方，就是因为淡水和海水的交界口，它的自然饵料多，鱼要回流要排卵，但最大的问题是所有的台风都往这里过。
嗯，
挪威的海洋的走向常有是东西向或者南北向。
嗯，
那中国的整个海洋它是环流。
嗯，
所以在这个养殖方法当中，台风来的每年就这一段时间。
嗯，
我们这次在看东海是没有一个 工业化验这次是超规模的工业，我们这是第一次做实验。
嗯嗯，
我们投资的可能说不定到明年，呸，这个是渔民不能讲啊，有可能出现问题了。
嗯嗯嗯，
这些问题不是单纯是哦，我损失10%的问题，
嗯，
损失就损失100%的问题。
嗯嗯，
比如这个风险你要去排斥、去推测，怎么去加固？加固意味着你要追加投资，不是不能抗力，要追加投资。追加投资意味着我在产品定价上怎么回收成本？
是，
这是一个商业模型。
对，嗯，
所以这些都是挑战。
嗯，蚂蚁金服有针对这个有什么创新的险种吗？可以买一下。
像目前还没有商业保险公司推出渔业保险。
嗯，
啊，只有渔业互助协会。
嗯，
啊，没有一个保险公司推出，没有一款产品对面对台风推出一个台风设施险。
嗯，
没有，也是需要我们做出模型来，让大家相信是可以做这样的保险。
对，我们在海产品领域存在所谓的卡脖子的问题吗？就中国，
当然
也存在，
非常多。你今天讲三文鱼。中国人会养三文鱼，但是没有三文鱼的育种。
嗯，
三文鱼的育种在挪威人手里。
嗯，
所以你永远只会养着养大销售，你永远没有繁殖能力。
嗯，
今天对我们来讲，饲料的问题就是个卡脖子问题。
嗯，
啊，在很多如何的饲料跟它的本身的抗病性能够结合起来，而不是单纯的用抗生素。
嗯，
而是用未来在它的育苗育种里面当中解决问题，这都是跟未来的基因学，都是相关的。刚才说不但就是芯片做科技再叫科技，
是，
这些是科技，而且这些更能够解决民生问题。
是，那之前不是有个说法是种业问题的卡脖子好像更严重
了？更严重。
对，具体到比如说海洋产品，就是育种那个环节技术壁垒的问题，它是最后 是会通过什么方式解决？是像比如说新能源车那样的，它完全是一个技术迭代解决了，还是说持续的攻坚就解决了？
按照种群的交配的方法来确保它的健壮性，但是种群会退化。
嗯，
所以现在越来越多开始分子育种，
嗯，
就用基因的编辑的方法，
嗯，
去提前。那么今天当然人工智能给到我们很好的一个平台，就是通过人工智能，你会把育种的时间成本大量缩短，试错成本大量缩短，这恰恰是我们的机会，这些一定是科技投入，
对，
通过越来越好渔民的方法去解决。
对，
饲料除了我们让黄鱼吃小鱼小虾以外，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替代饲料？能够在陆地上有饲料，所以在荷兰已经有。用昆虫蛋白替代鱼饲料，用藻类蛋白替代鱼饲料，这些也是科学问题。藻类你又养藻，对环境有无害，这些都在持续观察、保投资，并且跟我们产业化挂钩的。
然后包括我23年的时候，我在长沙见文斌，就他们不是做小龙虾那个，
对对对，
他们他自己的那个逻辑风。
现在小龙虾是中国第一大的农产品，
是吗？
2000多亿，2000多亿，那比我们大多了。
嗯，
比黄鱼产业一倍产业不知道大多少倍。
黄鱼一倍，但是你加起来的话，如果做到1亿用户的话，应该会还蛮大的呀。
嗯，但起码目前这两个产业，我估计加起来连它的零头都没有。
哦，那是不是开始选作品了，是吧？
但我认为中国的小龙虾已经很好了，不需要我们创新了。对不对？你何必呢？但今天一倍才需要，而且一倍的营养价值比小龙虾更高。
对。因为当时他跟我讲了半天如何在冬天能吃到好的小龙虾，
挺好的。
好，
哎呀，谢谢你，
谢谢。